东哥，
哎，你好，你好，啊，很清晰，很清晰，
音质可以哈，
哎，非常非常好，哎呀，这是，你这个是从联系到那个什么最快的一个啊，我以前我以为啊，要再等2天或者什么，你说正好现在有空啊，赶紧抓到，
主要是孩子跟着父那个他母亲还有丈母娘都回姥姥家去了，我在
哦，
家待着也闲着也没事儿，所以。
啊。那您听出来老北京是吧？你是从小长在北京，是吧？
对，我就是正经北京人，但是不是说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人，应该是，
啊，
北京是，我的，姥姥姥爷跟爷爷奶奶都是建国以后那边建厂调过来的，然后就是，
哦，但
所
是。
以说应该是第三代吧，应该是这么说。
哦，那也可以了。第三代，能听出来这个很浓厚的北京话、北京口音，也不能说，因为北京话，我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就能听得出，哎，你这个口音是这个北京的。反正
稍微
你从小，也就是说你爸妈从小就是在那长的嘛，你就算是老北京了吧，算是，可以算是了。
看怎么定位吧，因为我们家在丰台五环边上，你就是
啊，
正经地道的这个皇城根底下不算。
啊，那肯定，因为你想想，这个北京可能这20年或者20-30年膨胀了多少几倍都有可能，是吧？以前北京可能就很小。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去那时候我才2000年初吧，我忘了具体的了。然后我同学是在那个中国石油大学，还是叫华北石油大学，我不大清
我
楚了。
知道那个地儿，
是昌平，是吧？
昌
昌
平
平，
哦，那会儿你们那边也搬到昌平去了
对，那个学校。然后呢，我下了火车，他说你要再坐那个，他指导我坐车。然后呢，坐着，我就觉得心里就很什么东西。那时候又没有手机，你知道吗？他只是我要下车，然后在固定电话上打到他宿舍里嘛。然后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什么？然后开着车子，我操！一下车，怎么到处都是苞米地？就这种，就去昌平的那个路上，要经过很多的苞米地，我当时就觉得我操，是不是走错路了？然后慢慢开，哎呀，开到了一个又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好，那里有中国政法，还有中国石油吧，就这两个学校。
那个昌平院区，我之前有一个高中同学在那边住，我去过，还是2010年那
啊，
会儿看的还是比较荒的，估计现在也不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北京嘛。就有点慌啊，因为那时候我是去想进城里看看，然后坐火车到了北京站，然后马上在北京站又去坐那个什么，就整个城里我实际上是没有看的，然后直接去了昌平，哇，一路上我就在想，妈，那是不是搞错地方了？我还找那个，那时候还有售票员，那个汽车是有售票员的，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要去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售票员就很不耐烦的样子嘛，就说对，就是去那里。我就坐在那里等着，我就觉得我操，怎么这个到处都是玉米地？但现在后来我第二次去北京的时候，就是几年之后了，然后我考研究生，然后去了北京，然后那边就明显的好了很多，我就觉得啊，这个发展的实在太快了。
我应该比东哥您应该是晚一代，因为我是90年的我印象，因为我一直在北京嘛，我印象中北京的话，感觉是05年之前的感觉，一直都是和那个小时候看的那个《我爱我家》，还有说《编辑部故事》那种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的，就是那种底色的。是05年以后开始逐渐的城市大发展。我记得我16岁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算一个厂区，就是北京是这样，北京就是分几波，因为就是可能有，比如说像军队的，可能就叫
大
大院
院是
的，
吧？
因为
对。
对大院的孩子，有的是比如说是在部委工作的，可能一说就是部委这块的，是吧？就现在可能东西城比较多，像我们这可能属于那种，因为我们那边西南部有燕山石化呀、中车呀，还有一些那个。这个首钢啊，都在那边，所以我们那边一般管的叫厂区，就是您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在您的那边，比如说您老家，比如说有一国有企业，它是有一个自闭的一个环境，就是从小学到高中， 有自己的，全是自己的，有自己食堂，有自己的供销社、公安局什么自己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还属于这么情况。所以我记得我16岁的时候，那已经06年了吧？我们去西站那边，
嗯嗯，
因为我们在丰台嘛，西站是还是偏西南那边，那会儿还是叫宣武呢。我们去宣武还叫说去坐车进城，还叫进城。还不是说你把这叫北京，是这么考虑的。
哦，对对对，但现在就是，现在是不是我？因为我也好几年，其实每年总是去，有时候要因为业务上的时间也要去嘛哈。
嗯。
然后那边是不是要搬到那个地方叫什么雄安？是叫雄安是吧？要搬吗？还不知道是吧？
是这样，因为正好我现在工作就是在央企，在一个央企总部做这个运维吧。然后确实是北京的央企，现在目前来说30年之前绝大部分都要搬到雄安去，但是可能会是逐步的去搬吧，目前看，因为那边的话，楼都几已经建好或者已经正在建，陆陆续续会在搬，到时候可能会人会更少一些，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真的，就是说雄安要划归为丰台还是不是假的是吧？
没说，我也不太清楚。但因为雄安应该算新区，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个，因为我听其他的人跟我聊，比如说像央企、国央企在北京总部，每年国央企招都要有指标招英应届生嘛，然后有些应届生过两年会有一些这个。京沪落地的一个这个资格啊，就是很多很优秀的人就是拼到最后一步，说终于能拼到一个京籍落户了，那最后会给，就是内部会有一个这么一说法啊，可以给你北京市户口，但是你必须去搬雄安去。
是这样。
就很神奇，我也是听说啊，我也是听其他的这个圈里面跟我聊的这种情况。
我也是有时候讲起雄安来嘛，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认识也不能说认识，他也听我电台的一个雄安的嘛，可能过段时间我就去访谈了。他说我靠，这个他就是在雄安本地嘛，但他跟我说，他说雄安很可能就是在以后就是跟北京的是不知道，他说跟丰台什么，但你知道这种都是很谣言的问题吗？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的话，谁也说不好。10年以后什么样，咱们自己都不知道10年以后什么样，你更别说这个10年以后是怎么定位的，是吧？
对对对，他说，我想想，雄安到丰台有没有100公里啊？
雄安的话，离丰台的话，想想，好像
我觉得很，
不是位置不是特别正。
哦，
不是特别正，它可能离大兴可能，
哦，对哈，
因为丰台是西南这边，雄安应该是向北向东南，
是这样啊，反正我也搞不大清楚，以前的时候，因为我在北京也待的少，然后这是讲起雄安来，就是可能我现在约好了，我不知道他还接受不接受访谈啊，反正他说在那里，他说有一个过山车一样，整天他说房子的时候要怎么，你家里要拼命修房子，然后又不允许修又什么的，反正一夜之间他说那里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也有很多的就是他的资金投入了房子嘛，结果房子又有各种各样的卡，就是说你这个不能怎么弄，结果呢，实际上他说哎呀，运气好的确实赚到了钱，但是有些运气不好的反而还亏了不少，因为
是这样，
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很好了，然后就把钱投入了房产，结果呢房子它并不能再随意交易了，结果你的钱就固定了。你知道吗？他给我讲的时候，我想想哦，看来这个其实你想想，他一旦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包括他一旦说雄安要搞成新区，这实际上就已经晚了，我觉得这已经晚了，你这时候再动作就有点晚了，是吧？应该对内部人可能提前5年就知道了，那时候布局会好很多哈。我跟他也是瞎聊的时候说的。
确实，我们这边之前也有拆迁的，也是08年之前都赚了，08年以后，赚的不多， 后来越来越严格，到现在都不让人拆了，就是原地重新给你分件。
哦
哦、所以
弄一个，
不但挣不着钱、哦，自己还得贴点钱去弄这个分
件
的
新的哈、哦、新的房子。哦，是这样，对对对。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嘛，哈，也就是运气好了能搞点钱，运气不好是吧？也就
对对，
也就这样了。我们很难说大富大贵哈。当然我也相信有很多确实拆出来很多。
嗯、
我们这啊，
我的运维一个同事，他可能是厂商的吧，
嗯、
应该算。如果角度的，也可能就算外包这个形式的。
嗯、
他就是，他其实跟我们家离得很近，比我大几岁。他就是连拆三次，然后就是每拆一次，基本上身价就翻两三番吧。
啊、哦，对呀、啊，那可以了，
他现在
是吧？
现在他基本上
翻了三四倍，
是不是玩了？
对呀、啊，受不了，连拆三次，那确实是厉害哦。你这个一下子成了三四倍了，是吧？
对，他是第一次拆是他们家，或者拆了100多万、嗯，然后呢，他是他姥姥那边嘛，因为除了他妈以外，还有几个哥哥。
嗯，
不够住，他有一几个弟，他有个就是他舅舅嘛，可能要结婚不够住，
嗯、
然后呢就借了他姥姥家30万块钱、
嗯，
等于是把那边楼给翻新了，翻了一个三层二层吧，
啊、
就没想到过两三年那个
又拆，
那会儿拆呢按平米拆，等于是增加那几个平米呢，那他姥姥就做主了，就把这些钱又给他妈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
等于说是借了30万拆，等于拆出来东西就拆出100-200万了，
啊，
但是。他是也是在南面的，他找了一个北京的老婆结婚嘛，他老婆是在北边，
啊、
就是北清路那边，就海边北边那边是应该是农村户口吧那边。那会儿、
啊、
那会儿呢，其实上地那边啊，包括航天城那边，啊，互联网产业已经起来了，他们各地他们就是边上附近村儿都自己盖那种。就是私人的这种，
哎，对对对，
就村里宿舍那种的是吧？
哎、
就是他老，就他老丈人弄串钥匙，就是砌完墙挨家挨户的去收房租，就是那种情况了。啊，
城中村一样，然后租房子给那些啊，
也是缺钱，说想盖个4-5楼的用集体宿舍，又管他们家借钱，又借了100多万，
啊、
结果前两年那边又拆了，啊。结果就拆出，感觉得拆了，
对对对，
上千万应该有了，就这算来算去的。
对对，这个确实厉害，这但是一般人没有嘛，而且很多人是，
对，
掌握不住这个财富。
大多数说北京嘛，可能更多调侃，其实我更多见的老北京的人过的，其实也不是说想说的那么好，都是大家都是过日子。
对，我们这里当然是村里更是没有见过世面，一下子有了很多钱之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济南钢铁厂来建嘛，他要建一个村，这不是他要建一个厂，这个厂可能有3-4个村嘛，就是在这个地方范围之内，然后就给钱嘛，农村的那个地又大，可能就400-500平的这个嘛，400-500平可能就给你400万到500万，那很多了，尤其是在我们这，喂，不，400-500万放北京也很多。现在对放哪里都很多，这400-500万就给这个家里嘛，啊，这个家里一下子就是到我们这里房子，就是去济南也好，你其实还是剩很多了，你还可以买个宝马，还可以买个什么东西，啊，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了解的，这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好事。首先呢，他会买个房子，然后买个车子，自己也没什么规划嘛，就跟 NBA 球员一样，就是乱花。几年车子也卖了，房子也卖了，还有很多就是，在银行马上就去骗嘛。银行我不能说骗啊，银行他们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景观，就是什么，这个村子里今天发钱嘛，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给你这个拆迁款了，那个银行就在那里摆摊，要吸纳你这个存款。
嗯，他就
是直接进去摆摊，但是呢，他吸纳你存款并不是说固定利息，而是让你投资买一些什么狗屁那种东西。保险呀，好的，对的，老百姓也不懂，妈被银大很多都被银行骗了，然后就存100万，拿出20万出来，这个样子了，很多，你总是有点利息嘛，但是银行还是因为那里全是农民，我们村子里的全是农民，结果呢，但后来我是后来也是听说呀，有很多的人就是 过得非常非常不幸福。人家我们这里人就说吧，那三个村子也确实很多的年轻人就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在外面乱搞呀。而且这个四五百万说实在的花起来，咱虽然没有一下花那么多，但是你很多人很快就花完了。你想想你买辆保时捷什么的，不就几百万没了吗？你再去市里买个房子两三百万就没了，你还剩一百万，你搞几下就搞没了。我觉得你自己得再被银行骗一骗，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银行骗一骗，吸纳存储，我们这里吸纳那种叫非法机叫什么东西，非法吸储吧，是不是？主要是那几个村子，那几个村子搞上来了，人家说好几接近几亿吧，就是被这些非法的，因为他没有钱，然后我去骗骗你说我给你个2%一年25%，那老百姓就觉得我操这一辈子好了。实际上你想象的是那个25万是吧？人家想象的是我要你这个100万，
你要的利息，他要你是你本儿
本金，对，就这个样子。哎，反正有时候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掌控住这个财富会比较好。反正我们那几个村子那个厂子也是建起来了嘛，厂子建起来，然后他们都在城里买房子，也就那个样子。我这样，我有两三个亲戚嘛，反正也认识，就是因为这种钱的事情。比如说兄弟两个，然后他爸爸家还有几个一个房子也给钱嘛，这兄弟姐妹怎么分这个钱，你不知道，那真的是特别崩溃啊。反正我是了解一点，这在我们村里，我相信按人性来说，在哪个地方都会这样，因为钱的事情，兄弟姐妹反目的呀，特别特别多。后来我们这里又要，山东这边现在已经停了，就是要有一个叫河村并镇吧，大概是这个字。
对，
就
现在都在推这个东西。
对，现在是稍微停了，是什么原因？就是他首先给他钱不多了，你知道吧，
就没钱了嘛。
对，没钱了，然后大家也就不想整了嘛。就现在我看起来他应该是画怎么画怎么画，反正很多村子是你要搬到楼上去住嘛，然后这些村子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种地嘛，我猜啊也是种地嘛。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停了，我觉得至少是疫情之后就没有再推广，我估计可能是推不下去了，而且老百姓积极性也不高了嘛，因为他们也发现有一部分推好了的，我们这里是做种地的，你其实住了楼房非常不方便，比如说你住个三楼，你即使有个150平也没用嘛，你的农具放哪里，你的收了小麦去哪里，没好弄。
对，关键是自己的宅基地没有了。
对呀，
你还猜自己有一块自己的宅基地，还能想干点什么干点。
对。那我们这里都是20米乘20米的宅基地嘛，就是400平，你400平是个院子呀，
对啊，
就是对，那跟那个是非常不一样。你住在楼房150平，那个是400平的一个院子，你的院子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住了楼房，就问题就很差嘛。很多人就也是买了那种楼房，想一想，妈的，卖也卖不掉，然后又住村里的了，去村里搞，对。有时候我想想可能城市化也就推行的也差不多了，很多地方房价也上不去了，而且还在降，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对，哎，反正就这个样。我说你可以讲讲你做 IT 啊，或者做运维，随便你想想讲什么。但是我因为我想了一下，你做运维跟互联网做运维是不一样的是吧，在央企。
对，其实我也是泥腿子，也不是正经，你因为运维嘛，就是修修补补的这种东西，不是科班。我其实不是科班，我想想，我是21年毕业，现在应该工作14年。最开始我是，你可以理解我是个电工，
电工，弱电强电，
都干过。其实很有意思的事儿，在之前呢，我不想再提。总之我上学
可以。
我上学的是在天津上的，然后天津上的是一个机械学院，然后我上的，因为我是在一个我刚说嘛，我是算是厂区嘛，我们那厂区是坐火车的，我父母呢都是厂区原来 工人啊，就是机车，您也是工科理工科嘛，应该是
啊，对对对，是学姐，
就是机床啊，
啊，
数据中心啊，
加工中心
这种东西，啊，我父母是干这个的，尤其我父亲一直是干这个轴，就是这个轴承啊，
轴承啊什么啊，
对，
车床啊什么的，是吧？那些
比较多，所以
啊，
那会儿呢，那个厂还在。他说你实在不行，他看我也没什么太大出息，说你不然就接着学机械去吧，到时候好歹还能给弄回来。
嗯，
当技术工呗。说那会儿，你看看，我是09年上的学嘛。说那会儿的话，当技术工开数控机床的话，一个月计件什么4-5千，啊，那会儿北京4-5千也算不错了。
嗯，
那行，那也去吧，嗯，就报了一个那个。其实我当时主要那会儿大学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懂。那就学机械，我进了机械以后，我才发现你这个问题，我的3D 就是我的空间感不是很好，
啊，
就是画这个三视图什么的，
啊，
完全画不明白，
啊，是 3D，
对，
不清楚，
就是 3D 就是平面还好，一到立体就是那种三视图，你正式测试就是就跟雕塑似的，你把一个东西给雕出来里边这个东西，
啊，
你是怎么想是想出来，哎，怎么能给它拆出三个图，你就拆，
啊，
拆不明白的。
对，我们那时候有个课叫机械制图。
对对对，所有工科我感觉大家都
有。对对对对，机械制图。
这个机械制图你一般别的是半年，机械是一年。
啊，我们是
一
学期，对对，我们
半年。我那一年嘛是真是上半学期画个简单的还行，到下半年完全我都不知道笔的画什么，就这么一个程度。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数据中心的加工了，就是实习嘛。
嗯，
因为我们机械系的上半年开始做，上半年是普车，就是拿手摇的那种的，进给多少摇的，
啊，
你可能您弄下半年可能是高端点，弄个数控机床
啊，
弄那个时候呢，就是出了个事故，因为学校的数控机床其实不是特别好，都是二手的收的，那会儿数控机床可能国家还算比较贵重的一个东西吧，啊，买的可能都是其他厂的退的或者别人赠的这种。
嗯嗯，
那个车床可能是有点毛病，现在想是有点毛病，就是我竟走到那程序的时候就出了一个事故，就是俗称的那个撞刀，就是快速的那个刀具就撞到那个车床的那个盘上了。
嗯，
就是没切到架上，直接撞到那个家具盘上了，咣，
哦，
一下。然后我那家具呢也没弄多准，弄多紧，然后连刀带那件都甩出去了，差点给我打着我。如果打着的话，
哦，
我估计我就残了，就属于这么一个情况，就把这事给我吓着了。然后我们的机械系吧，
哦，
这种东西呢，属于是老师都气疯了，就是说一年都碰不了一学的。那如果碰上的话，就无论如何你就是挂科，就是你所有跟机械相关的，你就是挂科必须参加所有补考，就是属于惩罚性的嘛。
啊，
那会儿就觉得就自己挺低落，我说这完了，我说这以后回家接我爸的这个饭碗都接不住了，我说这可咋整？
啊，
但是呢，我工科的话，因为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会儿还是学一些电工基础，还有弱电电子模拟电子这一块儿。嗯，然后我是突然发现我对模拟电子还是比较喜欢的，就是
啊，模拟啊，
对，但是我喜欢模拟电子，就是放大器这些，三极管自己拼一个电路，做出反馈，
啊，
然后算这东西，然后因为这还学的自己，我本来不爱学数学，因为这事儿自己学积分啊，学这种波，就是三角函数这种这东西算那波嘛，还挺喜欢的。后来我就自己跳，因为怎么着我机械已经挂科了，你知道吗？就我再怎么着也反正等着明年补考了，就是毕业先补考，会给你3个月，会给你一些资料，你自己再补考。就是我学不学无所谓了，我直接我自己跳，我就跳到我边上，电气系这，因为我们机械系跟电气有一班课是重合的，老师也认识，我直接跳过蹭他那课去了，那就开始学就电子。然后那个电气电子这块，从这儿我是才接触的单片机，是吧？然后还有 C， 这也会学一些 C 什么，当然那会儿都是那种嵌入式，学那种嵌入式，还包括 PLC， 都是这一些。但是我对数就是这种数电还是不是很感兴趣，只能说知道这种东西，然后比我们本系肯定要学的好。 就没有学、啊、学进去。更喜欢的呢还是我的电子，就是三极
模拟电路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那是最有意思的，
啊、
因为
啊，
很好玩嘛，各种一直放大的，还是比较喜欢。
啊、
你拿纸能算出来的
啊？对，
直到有一次，
嗯，你讲你的，
我想想怎么说呢？然后我大一实习以后呢，就是我爸知道我喜欢这个的话，因为当时那个机车就是那辆机车就是。说组那人机车是一很大套一个工程，厂区都有，其中就有一个模拟电子，就是那人机车也是有自己模拟电路板的，主要就是控制这个汽车的这个功率啊、燃烧比啊这些东西会取信号弄回去的啊，有一单独电子厂就专门给这个那人机车头是做这个电控板的。我爸说：“那你喜欢的话，我给你安排那厂长也熟，那你去那儿去实习一下去吧。”去那实际也挺好玩的。那个电子厂呢，完全主要依附于当时大厂的生意，它的效益其实不是特好。但是它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它里边就怎么说呢，就是残疾人比较多
啊。
那就残疾人一多呢，它不是就是国家有这个
税收是？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按这个补贴是这么养起来的。然后我就进了一个维修班组，里边呢就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带一个焊接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女工，这两个是比较正常的，是没问题的，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剩下两个呢，一个人呢，俩人可能智商都有点问题，就是属于是属这个，一个是数不明白这个电阻的，有几个环，四环看不清、
啊，对对对，多少电阻算不出来是吧？
就十 K 的、二十 K 的分不清楚，
对，
还有一个。更离谱，让他去数那个件，数件的话你就可以数着一二三五加九十还没问题。数了第十五以后就再一数就蹦到二十一三十五都往上蹦。就发现因为你的件都乱套了，根本没有办法弄。那俩老师傅也没脾气，说那你来小就等于说你新来的大学生，你好歹你会数数吧，你看得清环吧，你把这个我帮我。
对对对。
分清楚吧，因为那俩实在是没法干、没法干。干什么活嘛，干个体力活帮我弄一下行，试一试干嘛、我就干这个。拿一个万用表，拿一个示波器啊，然后平时就给他们数件，数完件呢把这数好件搁一盒里给那个两个就是稍微有点这个问题的两个工人就是他们会焊，你知道吗，就给他们，他们没焊。但是焊完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有的人嘛。就焊点一多吧，它有虚焊跟焊就焊不上的，或者三极管二极管这个方向也换焊反的，一焊反就是电路通变就变断了嘛，就会出
这个。对对对。
这个东西呢，那主要是那两个老师傅主要就是给他们的挑错但是发现太烦了，这事儿他们也不想干，因为他们还有手头别的事儿，这就是这样，他们焊坏的时候板子基本上十块得焊坏三四块吧，因为国企这种一情况嘛。三个块儿就你们就扔我这儿了，就是你来弄吧，反正你实际也没有事儿干，你弄吧。然后给我这个工作台，因为你想，他这谁也不知道他到底焊成什么样，到时候哪坏了，那只能一点自己试。那就是那会儿就给了一个万用表，给一个示波器，那给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模拟电路图，你就一点点去试呗。然后你就那么凑，可能运气好，一周能修好三个板子。然后运气不好，一周可能就修好一个板子，没有办法，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有可能你刚把一个子电路修好，把其他电路有出问题，直接把那电路弄爆了，然后你可能还得修那个，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其实还比较喜欢呢，干了这个2个月吧，上大二，我觉得我接戏就这么着吧，后边我就点不到，点个毛我就跑了，然后。上班那个习理老师觉得也无所谓，因为你毕竟上课嘛，你不是逃课，就睁只眼闭只眼的情况呢。我就跑到这个专门去学这个模拟电子，高二的大二吧，学那个高频电子啊，就是学这个彩色电视机，就类似于彩色电机的这个小信号这块的东西去学啊。那会儿可能就涉及到更多的这个高数的一些东西了，然后学的是稍微有点吃点力啊。后来觉得是不是？电子也不是我特别能干的这个活儿，我是这么想。 直到有一次，我们班里还有另外一个学的非常好，但是他可能属于特招生，属于从技校考过来的，就是他的动手能力跟他的实际能力特别强，唯独就是数学不太好
啊。
他就是出去爱自己那点板的，有一回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暑假我去摩托罗拉的维修部去打工了，那会儿天津摩托罗拉大总部是在天津
啊，
当时所有学校工科电子校以去摩托罗拉那个能上班是为荣的
啊。
然后他实习去到一个项目部里，他说干了三个月给他发了600块钱。我说发那么小，我说你说我们学校干的最好的，他说一个对讲机才卖800，然后我修一个的话最多能给修50，超过50人就换个新的了。
哦，
然后啊，我突然又觉得不对，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你喜欢是喜欢，但是你好像确实这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
嗯，
作为一个理工科的话，你除了是这个尖金字塔尖的人的话，你剩下的人，你必须得考虑自己得能活着呀。你像我们学校这么已经学这么好的，到那儿一月只能开600块钱，原因是因为这东西太便宜了，工业化生产太便宜了，
嗯，
啊，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像我们一个普通的一个技术学院二本的情况下，你就是模拟电子，你干太好的话，你不是个研究生毕业或者研究生以上毕业的话，没有一个厂商的设计你能去干设计的是吧，你不能干设计，那你只能去干维修或者干其他行业，我只能去这么理解。
对对对，
啊，
是，因为模拟电路跟数字电路我也都学过，反正那时候就是记忆之中啊，就是我也学的也很差嘛，尤其是模拟电路，我跟你恰恰相反，模拟电路我记得那时候要不停的做微积分变换嘛，
对，
然后拉普拉斯变换，傅立叶分析，
对对，我就是拉普拉斯那儿给我整懵了，就是那个一大堆阶乘在那儿来回来就算，然后我那个就是修对讲机那哥们儿，有一天突然问我，那个是写的那个 N 后边那叹号是啥意思？哦，我想
阶层。
所以确实比较无奈，这个情况是
啊，拉普拉，反正那时候我就一直记得这个嘛。包括你说的那个机械的话，因为我也学过，我都忘了我是画了一个螺丝还是画了个管子，但是我记忆深刻的是，我们那时候要有一个工序，就是把那个纸弄上那个三家铁离子吧，柠檬酸铁，然后晒蓝图，哦，我就喜欢干那个事情，我就觉得把那个放在那个玻璃压平它，然后放上那些东西，然后把它晒了之后就变成蓝图，蓝色的，就咱们经常说的那个蓝图。我是真正的用那个，我记得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铁氰化钾还有柠檬酸铁应该是这两个，然后溶于水，当然不停的配溶液。当时我还跟老师说，我说我是不是可以配的更蓝一些，或者更什么？那老师说，哎，你赶紧染，你又不是主客。我说我很感兴趣这个，然后我自己晒了之后，然后后面我还多晒了好几张，因为我想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但现在好像都有 CED 了，就不用晒了吧？应该是好像直接打印了吧？
您跟我说了这事儿，是我以后我在建筑行业的时候，
啊，
一个老前辈跟我说的，说他上大学刚进设计院的时候，就是老师傅教他第一件事就教他怎么晒蓝图，就在大院，他们设计院后边有一大院，跟晒被窝似的，一帮人，
对对对，
晒那图纸，
对，用玻璃夹住，其实那个都那个原理其实跟光刻机差不多，就是用紫外线就晒它。你
是这件事，我听了特有意思，那确实好玩的。
我就去晒了那么两三次，因为我们那是必修课嘛，我上大学可能比较早，而且那个老师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主课，就这个对我们来说你就是随便糊弄一下也可以，但是老师从来没想到啊，会有这么个认真的，而且教这个课的就是一个技术员，类似于他不太懂这个技术，他就是教我们怎么画出一个螺丝来啊，或者画，那时候画是没有意思的，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弄这个蓝图，然后弄完蓝图 然后再去做把锤子，真的做锤子。我不知道你们做不做那种锤子呀、刀啊什么的。
我们那会儿不让做了，但是会做其他的
东西
啊。那会儿说，因为听说是有人自己，因为原来是有人机械系统自己做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做个管着刀具出去跟人打架去，后来就不让干这事儿
了。哦，我们都可以，我们就做完锤子。那个都会做把刀嘛，做把宝剑，做把什么的，我们都是要做一个，然后怎么去淬火，因为它都是有，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它都有车床嘛，因为你用锤子可能不行，用车床就几下就搞出来了，对准那个什么，那时候我们做这个，但是都不是我们主课嘛，我们主课不是搞这个，所以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晒蓝图，还有去做这个。我叫金工实习，我们叫金工实习。
金工实习也是好玩，就是拿锉跟锯一来回来去磨个东西。
对，就这个就金工实习。然后后面呢，后来我们就学主课，改计算机这一类。计算机的话，就是大家电脑都一样嘛，你没有办法就是做实际操作的了，也就好像没什么意思。
大部分中国理工科感觉前两年的课程都差不多啊，我跟很多人讲，大家都是干过这些东西。
对，我现在有可能改了，我觉得，因为我相信现在比如说晒蓝图这件事情，其实在我那个年代 CAD 已经早就流行了，但是这个学校里就落后嘛，落后于这个时代十年以上。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在外面玩游戏都已经用 Windows 98了，但是呢，一去机房，你还得穿鞋套，穿什么东西，一半 DOS， 一半 Windows 95，大家都很崩溃。哇，那老师还在那里给我们讲 DOS 怎么搞，我们心想，哇靠，你讲这大家都不用了。但是呢，还是在 DOS 上打开那个叫C 语言的编译器，叫 TubeC 嘛，然后就在那里编程。其实我们都已经在宿舍也好，或者在外面也好，大家都用 VC 了嘛，然后他会教个 TubeC。就是落后5到10年吧，就觉得，
确实是这样啊。
对，反正是很，我相信现在也，我不清楚，反正我们上那时候，就8086嘛，就学那个芯片8086，早没有人用8086了嘛，大家也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学。
我上学的时候单片机还是8086，
还是8086，
对，
我们就在8086。
我跟你说，就是这是很经典的一个那个构。
对，
其实我感觉谢老师可能只会这一个，
有可能是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你8086做什么，就汇编嘛，我现在早就忘了。然后做作业嘛，做作业你得做点什么东西啊，大家那时候也是搜索嘛，反正复制粘贴然后搞写点就行。那时候我还用汇编语言可以控制那个蜂鸣器，现在电脑都没有蜂鸣器了。蜂鸣器就是那叮，咱们一开机，现在好像都没有那个叮响一声，或者它内存报错会响两声，现在好像电脑上都没有了，我记得是没有了。以前的时候是有的，有个那个蜂鸣器，我学会了控制蜂鸣器，然后呢，在网上抄了一段代码，就是你一开机，然后它进入这个汇编，然后放祝你生日快乐，其实都是我抄的，然后我交给老师，老师还觉得，哦，你这真厉害，其实我都复制粘贴，我大概知道什么原理。
我想起来那会儿最有意思，就是那个您说那程序都叫烧程序，是
哎，对，
烧进去，
对，
还经常有给烧坏了的，烧坏了有它温度高了，边上是有个盆，里边有水，赶紧给扔那水里降个温，没准能救回来。
对，那时候是啊，但是我相信后面就是学校里是非常那个什么的落后的，在我印象中是非常落后。其实我所有的学的那些知识，像 PHP， 后来我第一门编程语言实际上是 P 啊或者 PHP， 其实都自学的，真的去那个买本书，然后那种师哥呀或者是老乡啊，说我找到了个活，咱们去赚点钱。妈不会啊，因为人家也不用 C++， 也不用什么东西，就学 PHP。我想妈 PHP 是啥？人家说买本书自己学。然后我都是后来我发现，基本上所有的编程的知识啊都是自学的，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老师教的好像总是落后一点。
是我们上学其实好像中国除了最头部的几家大学好像别的都差不多，我觉得
也差不多。以前的时候 但现在我相信是越来越好了。以前的时候老师质量也不行嘛，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就是他是留校的嘛，就近亲结婚了，相当于就是他本身就在这里的，然后你一去看，哦，这个系里，比如说我这个系里多少人，他老师就是这个院长，或者是院长，然后其实周围留下一大批都是他这个这一系的，因此他就霸占了嘛。现在好像是你必须要有，
职称嘛，也要求这东西。
对对，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的，一问，哎呦，见了，就是我们那个上课的老师，还要见我们另外一个上课的老师喊老师，为啥？因为他指导了他硕士论文或者是什么的，就这种哎，近期结婚就一直在那个学校里盘踞着，但现在应该没有这种情况了，
会好一些，
对对对。而且你可以继续讲你是因为什么？因为摩托罗拉你发现这个模拟电路好像赚不到钱，你又转行了是吗？
那会儿的话，我后来又学了一些别的，那会儿在学 CAD。自己学了也是自学，和就那会儿又想要不再回去接着干设计，那我画平面图去，就不再画这个，我就画平面电路图去，或者就那会儿有那想法，或者在想我要不就做 PLC 去，就我爸说要不你去干 PLC 这种就工业电路就编程呗，弄这个，晃晃悠悠晃到最后一年也不知道干什么，但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就我爸那个厂子也搬走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医院区、我们厂区的那个厂子没有了，你也没后路了。然后我爸就说：“就说你还是自己找活吧，就这么着，说我也没法帮你了。”那就很尴尬。那会儿的话，离毕业还半年吧，然后我是在天津嘛，天津那会儿学校开了一个电工班吧，类似于这么一个。一个我是看见的，然后呢，相当于是花了600块钱，其实里边教的都是最简单，什么用电安全什么的，属于这种，就是听三四节课，说白就是花钱给这儿，就这么一个情况，学校办的，相当于是花了600块钱，记得很清楚，600块钱，买了一个高压电工本跟一个低压电工本，就拿一个文凭我就回北京了，因为我不可能在天津上，因为离北京那么近，没必要在。
对，
这个去找工作嘛，我就回北京找工作了。那会儿我是回北京是11年，11年那会儿还是人才市场嘛，还不是说是网上那种投简历呢，我记得是主要是靠人才市场到处打听去，说今天那儿有一个人才市
招聘，对啊，
市长啊，有的需要交钱，有的不需要交钱。那会儿是在，比如像是不是有，我记得有那个农展馆，原来每年每一到夏天就比较多啊。就有一个农展馆在朝阳那边，然后丰台那边有几个地儿也有，我老去。后来我是找了一家做电器电子的公司啊，进去就是做安装工程师，这是我第一份工作，主要就是卖工业的那个 UPS。我不知道您知道，
我知道 UPS 就是那个不间断的那个电源吧？
不间断电源，那个经理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看你有高压本、低压本，
啊，
学你那个工作呢是机械，不过也行，我们安装嘛，好多东西能是，反正你能上螺丝，能认出螺丝母大小
啊，对对对，那玩意简单，说实
在的，对，说你知道怎么着不被自己电死吧？
对对，
我应该知道，我说那你来吧，我后来我知道为什么叫我来了，因为那会儿我个头比较高嘛，我1米8，然后呢那会儿也比较重。将近200斤吧，他叫我来，其实白了就是让我去搬电池去。
哦，对，那里面全是铅酸电池。
对对对，他主要那会儿是给工厂跟数据中心搬电池。我记得我挣的第一笔外快就是搬电池，因为那个电池一般给银行啊干活，一般都是人家只能收完盘以后，是吧？就是交易所收完盘以后你才能干，一般换电池工作都是晚上。
对对对，
我记得第一个项目是，北京哪儿？具体我忘了，是我一师傅带我的，他跟我一信儿。带我的话，那天晚上要搬6吨的电池。我其实就是那个，我师傅说呢，说是，那个经理给了1500块钱的那个 这搬运费，说要不你们要不自己找，自己找小工、
啊，
要不然自己搬。那个师傅说呢，你这也不是身大力不亏的，跟我搬呗，回来分你钱呗。就是搬了一晚上，差点给我搬死。你想，就是上大学也没干过体力工，也没干过重体力活，反正就是。
嗯，
这个我师傅也挺生气的，说你这也不中用啊。最后当然也给了我一半700多块钱吧，那就是我那会儿刚来公司第一周
啊
拿的第一份钱 啊，是这么拿的，等于是搬电池。
可以可以
啊，
对，因为以前后面我有一段时间是给那种机房里面也要有这个 UPS， 但后面呢，就越来越厚的话，其实都用叉车了，因为那玩意太沉了，因为它就是铅酸，就是那个铅嘛，铅的比重又高，太沉了。哎呀，反正这个东西是，而且 UPS 99%的时间用不上，因为它不哎呀，或者更多，所以呢，很多人就在这里面搞猫腻嘛，就是他可能要让你。断电之后能撑一个小时啊，或者是多久？它实际上是远撑不掉，因为我碰到过一个这种情况。不过现在说实话，我已经不在那个行业做了。然后，比如说某个省的一个机房嘛，然后，这个电线上就它是通过这个电线，但某一年它是有那种冻雨啊，就雨水下来，它把整个电线冻住了。冻住之后就直接把这个拉断了，拉断之后，你这个机房里肯定就停电了嘛。停电之后，按道理说你是这个 UPS 马上要启动嘛？
自动
UPS 对对对，没用，你知道，完全没用，就整个地方就断了。但没用之后，你肯定查原因嘛？查原因怎么搞？大家你想想，这种根本不用查原因嘛？肯定就是电池有问题，这他妈不把这厂商搞过来一顿打是吧？啊，这但是呢，人家后来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哎呀，这个电池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没问题的。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又找这家厂商又重新采购了一批。我靠！当时我是刚刚毕业不久嘛，当时我对这个操作就特别崩溃嘛，
震惊是吧？
对对，
就震惊。
哇，你的电池根本没用上，结果呢，调查了一圈，发现电池没问题，再从你这里再采购一批。哇，当时我就觉得，我靠，这他妈刷新我的这个认识。哎，就是
世界本来的运行规则是吧？
对对，实际上这才是运行规则。
是的，
就是，但是那也是百年一遇的，就是你很难想象下了雨能够在电线上，那个电线上会结很多的冰嘛，那是冻雨，然后就把整个的线拉断了。当时，我们就很闲嘛，但是呢，我那时候才知道，领导是不会让你闲的，比如说这个。机房里已经没有电了 ，UPS 也不管用。按道理说，你是 UPS 顶上，然后这里是有柴油发电机嘛，然后你这个要通电嘛，你不可能通线没有。结果呢，那次拉断了之后 ，UPS 也没有，妈柴油发电机也没有，有是有，但是呢，供不起那些路由器来，你知道，就是电量不足，可能只能光
顶不住，
对，顶不住。然后呢？大家都没活干嘛，因为那个线你要拉起来还是蛮久的。后来当然他们又搞了一些柴油的东西来，只能供特别核心的这一些。然后我们按道理说员工你应该回家去玩嘛是吧，你或者是你正常上下班没事，但是呢领导做了一个决定是什么，24小时待班嘛，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电。我操，当时我们就特别崩溃，大家就坐在那里等嘛，等来电。然后呢，还可逗了。以前不都是要有暖气，要有啥的，你知道？也不给开暖气，因为那时候下冻雨，冬天冻的那个样子，那暖那个机体就是那个中央空调嘛，它吹暖气了，也不给开了。那个灯呢也尽量少，然后大家都在那里冻的，哆哆嗦嗦的熬着，熬什么？熬来电，就等着来电。我记得得熬了一星期左右吧。因为那个电线不太好修啊，尤其是你还不知道哪个高压线拉断了是吧，我们就在那里熬着。我靠，结果发现就是你也不能回去嘛，就是这特殊时期特别崩溃。
其实您说就是运维嘛，其实运维就是这个情况
啊。对对对，那是我遇见的，虽然我们是第三方，但是人家厂家在那里， 我们是第三方也在那里嘛。哎呀，我那时候也是刚毕业不久嘛，一直在那里。那时候每天干的事情是什么？跟着人家一起开会，就是要去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东西。我就在私下里说，我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妈，老天爷下冻雨，谁能知道啊？是不是像地震一样，就把那高压线给拉断了？哎呀，那时候还蛮苦的，就觉得做在这种央企中做这种运维哈，真的下面的人真的是天天写报告。
是
问题是我们那个电脑啊，只能开几台，打印机只能开几台，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煤柴油发电机嘛，柴发电机不能够供起整个楼来，只能是供最核心的那个，最核心的应该是就是供那个机房嘛，可能领导的肯定是有电，员工的呢反而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妈的电供应不上，可他妈逗了，啊，这是我那时候也算做了，跟着人家做嘛。也是做了大概有个两年多的运维吧，算是也算是运维了。
是您说的，我是很有这种画面感啊。虽然没赶上这么大的离谱的事儿，但是别的事儿陆陆续续也经历过，差不多是您这种想这种样子。
你这是你说搬这个 UPS， 我是想到了我那时候为什么我对这个 UPS 特别了解，就是因为我也碰到过，
对呀，这个东西的是吧？
对对，以前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也从业了很多年嘛 ，UPS 就用上了那一次，还是下冻雨把高压线拉断了，其他的再也没用上过。
该用的时候没用上。
对对对，那就呀、啊，那一次你脑好顶一段时间，就顶到了。那个柴油机发电嘛，就是按道理说它是有好几个备份的，但是大家都是按现在的话说讨财班的，
觉得我不行你应该行，
哎，对对对，结果柴油机也不行，油电池也不行，对，另外高压线它也不行，没有一个行的，我操，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觉得我不行了，还有另外俩能盯着，
对对对，结果发现大家都不行，我操，那个机房就断了嘛。断了，说实在的，机房这个东西就相当于电脑重启，不会出问题的，我认为是基本不会出问题。你说，
我的天哪，
对，你重启啊，重启基本上那路由表啊或者什么，它都有个地方去备份的，而且它都写在路由器中，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您那会儿负责的主要是这个国网运营商节点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网络设备还好，但凡是有数据库跟存储的，那基本上就完蛋了，就。
哦，对对对，有可能它是在内存中哈存的，
缓存就丢了，缓存就丢了，
对对对，
或者说就是说写完以后就不知道写在哪儿了，那就问题就很大了，或者说有的服务器开四五年没关过，再开就行、
对对对，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还是主要是管路由器嘛，而且我们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嘛，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厂商，就是它里面买了我们一些机器。厂家要派驻一个人过去嘛，然后就派我，对对对，就派我，哎，我其实派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天天没事干，因为那个路由器你知道，它几乎是不会坏的。你想想，我们电脑开机，它肯定比电脑还要好一点。就是
你看我们最老税中心那个思科的，用了16、17年了吧，没保
险了，
还用着。
对对对，
反正说你只要不折腾它，应该坏不了。
对。基本上你不拿锤子砸，基本上问题不大。
对对，因为他干的很简单，就是路由交换这点活儿。
哎，对对对，
散热量也不大。
对，我们以前就干类似的活嘛，可能你那里有个，这个省可能买了300台机器，然后你去个人可能就是再有点钱呀、啊，再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他再坏，我们再清闲或者再累，给的钱是一样多的，因为打工嘛。他不会说你他妈累死了，我多给你罚点，也不会，他也不会说你太清闲了，我还少罚你点，反正我们都固定工资，当然是不能不坏就不坏嘛，是吧？我们当时是这种心态嘛，就打工人心态，
运维心态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运维这个岗的意义就是得有一个人在那儿，就是出问题得有一个人能负这个责，
对对对，
说白了就是得有人能背锅。
对 对,
对，
运维主要是背锅嘛，其实大部分出问题都不是运维的问题。妈，程序又不是我写的， 你写的说数据库跟狗屎一样，我正常启动，对不对？但最后还是你背锅。
这就是我们运维最后逼的没有招了，因为我亲自看见他们调用那个 Java 调用接口，凡是不通后边的报错日志就写的是网络超时，就是你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日志报错回来都是网络超时。
哎，对对对，他故意的，对不对？反正甩锅。
崩溃的这样，那所有事儿全是扔的我们疏通的运维那儿先扛一波，中那儿排查一小时说不是我们这问题，又往我们这边的管系统管数据部的人又往我们这儿甩，我们甩可能又得查个三四天，找不着问题，再往研发生产那儿甩，但是研发生产可能早就把问题给改好了，对吧？你看没事儿，我们这儿，所以这事儿、
哎、对对对，
结果就变成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一个
流程都是这样，
对
这样
流程。但是有时候出事也反过来了，比如说像我们原来同事在比较大的数据中心里，每因为总会调网并网嘛，或者有割接，就按数通叫
啊，对对，割接凌晨割接，都是。
你也知道这个网那个时间一长，里边那线比蜘蛛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种的，
对对对，
就是干的时间长的话。经常有把线给拔错了的，
对，
拔一拔错，
对，
然后那边电话打过来，哎，我们这不行了，怎么情况？我嘣儿又给跟捅回去说啊，这网络不稳定，我们也没办法，让那边马戏也骂不出什么来，因为问题也根本查不着，反正其实
对对对，
又互相嘛这种情况。
对，我们后来这其实是一种工作的技巧，就刚开始学生是比较单纯的，我们慢慢的也就学会了这些老油条的规则。我发现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
而且后来的情况下，因为像您说有一个问题拉所有人过来开会，我们每年都会有，就是一个重要系统出问题了，开发商、运营商、
对对对，
硬件软件中间层，
对对对，
所有人拉过来，拉一票，拉一屋子，然后可能那个负责业务的人就让人说到底是哪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熟了嘛，
对，
有工作经验的，大家都是对事儿不对人，就是我把球踹出去就行，我无所谓踹到谁身上，
反
正别人呢也不会因为这事儿记恨你，而不是说我这儿没有再踹到别人去，就是来去踹，反正
是
跟人没关系，下就是开完会大家关系不还挺好？
哎，对，因为大家都打工嘛，都打工，
对，大家都是日的人嘛，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说那么好能解决的，但是上面就是您说的。那业务这边或者说得写报告，得短期得出个东西、啊。
对、
嗯，
主要是出那份报告。
对，你报告里怎么写，谁也不可能说这责任都是自己的，找不着，又要解决，那最后情况，那大家把球互相踹一遍，那所有人都往上写，对，
是这样。
是，其实最后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是在网络中经常出这样，因为网络经常是，比如说我在青海那边是西安，肯定有对接嘛，
对，
他们。一旦出问题之后，就是先说对方的设备不行，不按规则搞，对方也懵啊！我操，比如说那个华为的跟中兴的，华为的肯定说妈中兴不行，中兴说我这边是肯定行的，还
是
华为不行，反正不通。
哎呀，太多这种情况了。我们华为华三的这个协议，就两边工程师说的是一个协议，说的是一个参数，但是这两个设备是不是有产，是不是有保护这种协议情况下，就是双方置位正好是反的。他说的开始关，他说的关是开，就是定义是反的，协议也一样，什么都一样，就是说这导致永远互相就跳不通。
对，就这样，就说你没有实现标准嘛。但后来比较神奇的是，后来怎么瞎协调，最后发现反正两边的问题总是能搞通，这就是神奇之处。
就是，哎，反正这也是技术比较牛的地儿吧。就是你这层面解决不了问题，可能在其他技术层面上想办法给你给解决掉了。我之前就是也碰见过，就是两边协议怎么弄不通，最后他们是从光模块这块给弄通了，就光模块这边把这个双工功率可能都调到一个什么一个默认一个档，双方都创建默认档，然后就通了。其实后来我们查，可能是他们内部那个路由器或者是路由器跟那边核心的网络参数不一样造成的，但是通过调这个功率模块这块事儿，愣给顶通了，属于大力夫妻记的那种形式，给顶就给顶掉了。你说我们觉得也挺神奇的，你知道？
对对对，是 有时候很多的设备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哎，反正做运维就是这样嘛。做运维整天就是一首先我是觉得哈，因为我做过嘛，运维是能学到的知识就是跟人打交道，技术上是真的学不到，我觉得是。
运维上更多的是经验吧。
啊、
就是经验的话就分很多，你技术上的经验还有你处理事情的经验，但是就跟您说的七三开吧，有时候更多是你处理事情的一个过程跟方法可能比最后你解决问题可能还要有用。确实，
对对对，基本上就处理人啊，怎么跟人谈好呀，这个样子也不能生气，我操，
对，因为
太急了也不行，
因为运维被用户骂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有什么用。
对对对，
这个骂法可以出现在各种场景，就是一出问题就会骂你，你们有什么用，长时间没出问题会让给你拉过来，你们成天都干什么呢，
对，
有什么用啊，就才要你们，就是你无论出事跟不出事人家都会骂你，你们到底是有是什么用，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事儿。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这出事了也是问题，不出事它也是问题，
还是问题，就不出事的话就觉得你们这岗是工作不饱和，或者说是不是你就没干事儿、啊，
对对，
就是这么一个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岗位。
哦，也就是说你是从大学毕业，也就相当于是学了那个电工，后来一直就进了机房了，是吧？
也还得接着说。就是因为我第一个月搬电池嘛，第二月让我进工厂，就是工厂装一个工业级的这个 UPS 嘛，在工厂呢就涉及到高压跟低压的这种情况，工厂的电好像都是35千伏，还不如民用的10千伏。我记得我去那个水泥厂，就是我实际的第一个这个汽车外边是承德的一个水泥厂嘛，他们那儿那个动力电是35千伏的。我们那个是个机电公司嘛，人家经理就说你看看实际3个月，你看你未来是几个方面，你是想干低压想干高压还是想干暖通，暖通可能就是中央空调这一类的啊，就是这么这个通风啊中央空调这类的。我其实可能想干高压嘛，因为那是觉得高压挣的钱可能会多一点啊。直到我第一次去那个水泥厂子，因为那个水泥厂正好是开一条生产线，我们这边是给生产电那个 PLC 做供电保护嘛，啊，就是那个 PLC 如果坏了，可能那一波的产那如果它突然断电了，那一波的产线产品产料可能都废了，所以那不能坏，那电也不能断，所以必须得有一 UOPS 盯着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产线是刚连条开工，我是亲眼看见这个。是出事故的，然后我才下定决心，我打死我也不干碰高压这条线的。具体什么原因、时间太久远了，但是也分很多波，因为一个条生产线嘛，你干 PLC 是干 PLC 的，干弱电是干弱电，干装机的是装机的，干接线的是接线的，干配电是被配电的，干我 UPS 是UPS 的，大家一条一条把线就电路合了以后在这试的时候，我现在想猜应该是他们工人把变压器的输入端跟输出端给弄反了。
哦，
你能理解吗？就是高压的进的低压的输出，就是应该高压电是高压变低压出的嘛。我们现在想他可能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弄反了，就是高压的输电口接到低压的输出口去了，然后导致不是反而不是没降幅，是又升了幅了，就甩出来了。
哦、
啊，因为我是亲眼听着那会儿，我当时不知道那边有变压器，我师傅跟那一块儿，我听闻就是离我大概有50米，另外一个厂房间，我们是单独一个控制间嘛，有是跟那种牛叫唤、跟拖拉机叫唤那种声音似的，那种声，所有人都会
生吧那种啊，
所有人又呜又往外跑。然后我又看我那个 UPS 上口那箱的那个铜牌，在抖，
哇，
在疯狂的抖，抖完以后就突然一次，我就亲眼看着就跟面条似的，两根线就两个火线搭上了，咚往一跑，这个箱的那个盖儿崩出来了， 然后我师傅瞪着我就赶紧跑，说是肯定是肯定是上面短路了，还是
短路了，
赶紧跑。然后我们跑，发现那个厂房那有点冒那种烟，呜呜的冒烟。后来有人把电给清了，然后还冒烟的话，后来说应该是那个变压器的那个里边是有那个矿物油的，你知道吗？应该是矿物油着了或者怎么着的。
哦哟，
反正就经历那个事儿，我回来我跟领导说，我说坚决不干高压
了，
我就离职。他说那你不干高压，说那你就去干那什么吧，你就干那个低压线嘛，低压线那主要就是数据中心了嘛。然后从这儿以后我再做的话，就是干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有冻雨那些相关的这个情况，就很简单嘛，上电池，然后装设备，然后起机器什么的。就因为他们因为 UPS 因为机房嘛 ，UPS 就是要求供电质量比较高啊，然后它的电磁环境又不是很复杂，要求电压也不是那么高，就相当于会精密一些，但也会更好，就是环境上会更好，也没那么大危险。那我不可能。
对对对，
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太可怕了。在这儿干了一年吧，然后也是自己学嘛，因为自己有点 CAD 基础。因为作为一个机房来说的话，基础设施电应该是能占着，不能说50%吧，也得40%。基本上，如果你电的这条线，低压电这条线接通了，基本上你做 IDC 机房，其他事也差不多。我因为这个呢，我就辞职，又找了一家专门做数据中心的，然后做的是从安装公司就做到那个什么了，做到电气设计了啊，等于就干了一年现场实施，就做低压设计了，就是给机房画图图纸嘛，啊，就是您刚才说的画那个硫酸纸什么的，就那会儿的话，我就可以跟那个设计院他们开始去打开的交道了，去说图纸啊参数，碰这些事儿，跑现场，就这么这些事儿了。其实这里边事儿也挺多的，因为我是11年毕业，安装公司干了一年半，干到12年底，然后我就是干设计，在那家公司12年一直干到16年，从最开始设计，后来干到实施，后来干到技术。就是那个项目的技术主管，然后再到项目经理，干了那么就是这几年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里边事儿也比较好玩，但是篇幅太长了吧？我只能说我们那个公司呢，是给航天是航天旗下的一个企业，主要是给服务航空航天的，他们做实验室啊，他们提供这些数据中心啊。还有实验室这些东西的，然后呢，因为主要是对航天做一些雷达相关的，所以我能说要比较简单，在有些东西
可以，
太敏感的我就不说了。我说比较一个好玩的，就是说，我做很多电器设计的时候，它跟普通民用跟公用的设计的这个盖的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最简单说，比如说我们。不管是给机房啊、厂房啊装一盏灯，我们可能在考虑的跟甲方说：“哎，我这灯多少瓦，多亮，是吧？你搁多少盏就可以使。”这可能是我们更考虑的因素。但是在人家那实验室，他问的不是这些，他问的是这个灯的电磁波发生的这强度是多少？对我的雷达信号干扰有多少？你要怎么去做屏蔽，能把我这个分贝降多少比啊？然后考虑这个事儿，我脑子懵了，因为你问所有厂商说我也没这参数，谁能这参数？因为这就涉到一个那个电磁间容性的事儿嘛，其实这是更专业的一个电磁间容性的事儿了。那会儿就一。我也比较小嘛，那会儿小刚毕业，还是有点这个，就没被生活琐事弄那么累嘛，还是愿意钻研点事儿的，可能就会跟厂商去两招去改电路也好，因为之前去过做过电磨电强电都做过嘛，还懂一些 告诉他们怎么把这个电路去改一下，或者说是你把一些电路明显是有电抗元件电路这些电路板弄到壳体外边去，里边经过一个滤波器滤波以后再进来啊。如果滤波器降完以后那电压再高，我说你加个滤波电容什么的，再把这个给降一下。我会告诉他一些这个办法去弄，也是做了一些东西吧，啊，然后那会儿感觉还是自己，有点儿，就是哎，跟我当时学的感觉，哎，跟我喜欢干的好像能合在一块儿了，感觉还是
啊，学有所用了，觉得，
可能不是说那么有自己感觉是有点意义了吧，是吧？就是自己喜欢的跟自己干的是一个东西吧，还是比较喜欢的。嗯，但是，哎，也是随着年龄增长嘛，你毕竟是干建筑行业的，就是而且像我们干的很多都是涉密的地儿，都是偏远山区，啊，
嗯，
基本上一出差去半年，一年去两次的这种情况，啊，然后我又是家里的一个，独生子，然后我又是单亲家庭，我妈呢身体又不太好，
嗯，
时间长了也觉得确实是也得考虑家里的事儿呢，
嗯，
所以2015年以后呢，嗯，又是在考虑说是不是得换个行业了，也不能说有意得为家里考虑，而且我那会儿也单身的嘛，也该也到那时候了，也在考虑这些事儿，
嗯
啊，直到是2016年，啊，2016年又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如果让我去，就是。跳槽换行业，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们北京、南京各自有两家公司，就是分公司。南京是分公司，分公司有一个技术，跟我关系还行，虽然没怎么见面，电话里天天有联系对参数嘛。
嗯。
突然离职了，我后来我有时候问他，我离职你去哪儿了？他说他去卖楼去了。
哦，卖房子。
你为什么去卖房呢？后来我才知道。南京2015年到2016年那房价那一年涨了一倍，
哇，这个厉害！
好像确实涨了一倍多，就是原来一万多，后来就涨了两三万了。他可能也是看出这个苗头来了，然后去当去收楼处售房了。听说那一年挣了大几十万，啊，我们那会儿相当于我们记住一个月在北京也才8-9千的一个，
嗯。
工资嘛，我就想啊，也有差距了。因为那会儿正一，我也在想家里这些事儿嘛。我想，哎，还是得是为了生计嘛。
对，还是得搞钱，搞钱。
对，还是得搞钱嘛。你说你看不起人家，说你一干技术，你说发地推传单去卖楼去了，你觉得一直看不起人家？但确实人家挣着钱了，而且也能给自己，
嗯，
是吧？有一个更好生活。
嗯，
反正就也是突然开悟了，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呢，我的那个之前的一个大学群，就是我那个 QQ 群做那个机械系的那个群，
嗯，
沉寂了好几年
啊，
突然还是里边有人发东西了。因为前几年2012、2013年那会儿，里边都是好多人进传销了，你知道吗？有机会可以跟你再聊聊，就是天天闹传销闹得特厉害，我边上一个宿舍6个人有5个人都被传销搞进去了，就是一暑假，唯一有一个人是因为属于那种网瘾少年吧，暑假的时候把学费从家里骗过来，然后全扔网吧了，玩了一暑假的那个。
游戏
DNF 吧，
啊，
所以导致人家想把他骗走，发现他一直找不着他，啊，就没把他骗走，剩下钱包都给端了。但是这是另外这一条线的，回来咱有机会可以跟您单独聊，这也挺有意思的。反正从那以后，那群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我们就不爱看了，你知道，因为太乱了，人家就没有说是没好人了，我感觉就那会儿都这么一想，啊，然后突然有一天里边就发信息。我感觉也是那种地推骗子，他也说：“哎呀，但是我感觉我看见你说，哎呀，我们在哪儿学生培训班啊，学着那个软件测试啊，什么小 小白什么就投花2万块钱去3个月，啊，一找工作出门就是找10000块钱的工作。然后群里说，因为其他群里其他人都是做这个机械相关的，毕业都是分布到华北这块做，厂房里待着嘛，都是做，像他就是操机佬嘛，每个月工资算计价可能才5-6千，啊，以他们那里一发说，啊，我们这个随便一转行。做这个软件设计啊，什么做不是软件，就是软件测试什么的，一月10000多，哎，又轻松什么的，相当于一个软广告吧。
啊，
我是看进去了，因为我看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做数据中心的相关的行业的这个建设嘛，就是我的甲方好多就是现在的就是甲方运维嘛，我就有的跟他们会聊天也说这事儿。他们也跟我说，你岁数这么大了，如果不想干的话，你不如就干我们这行嘛，是吧？干运维这行，然后又跟我说了，运维这行里边又分就是 IDC 的呀，说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不是说就是代码设备这些东西，里边还分很多呢，啊，我才知道有这回事儿，啊，然后呢，正因为他又说这个，他又说。虽然那个有点广告成分，但是我拿的那个薪资啊，我网上那会儿已经有网络最早的那个58同城啊，好像那个有了。虽然骗子也挺多，但那会儿还算少。还有智联招聘那会儿，我搜了搜，好像确实是工作经验没要求什么，那会儿就上万了。我感觉那时候应该是互联网那风口起来了，16年嘛。我想他妈要不要干个那个。然后我就16年初开始自己，就是把我的电脑，然后我自己开始在网上，在 B 站上去找资料嘛，然后去装个虚拟机，是 VMware 还是什么我忘了，然后自己装了一个 Linux 系统嘛，啊，那还是我的甲方告诉我啊，你要是高运维的话，你得有个你会那操作系统，不是 Windows 就是敲命令行跟 DOS 似的，我告诉你这叫 Linux 啊，我才知道有那个，我瞎装了那个。然后呢，那会儿 B 站上也有些视频呢，教红帽的什么这个相关视频吧。我跟着看了，我看了有半年吧，看半年感觉有点能入点门的，啊，能学进去。因为那会儿也26、27了，然后在挺忐忑。那会儿手里好像攒了有15、16万块钱吧。我。16年底，我也没跟家里人说，我就辞职了。辞职以后呢，我想的也很清楚，我说像我这种那个泥腿子，你也没法那么好找工作。我说还是得找一个他妈的那培训班啊，就是我知道培训班里边的套路，但是他至少哪怕给你塞在一个小黑肠里，你也至少是能有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是不是？
哎，对对对，好写简历是吧？
对对，你至少是能以身入局嘛，你得先以身入局才有后续的机会。我当时抱着这种心态，我去找了一家北京的一家机构吧，那机构叫什么来着？我也忘了，在天坛那儿吧。给你报了，我应该是我那里边岁数最比较大的一个了，因为一般都是那会儿已经是好多都是专科、高中。大学毕业就过来就学这个人，就人家好找工作嘛，很少有时候像我这么去转行，我觉得是啊。然后那边有什么学 Java、C++ 的，然后操作系统学数通的，我也很明智，我也说我27了，我不可能再学开发了，我就学操作系统这一块吧，啊，因为毕竟跟数据中心还比较近，实在不行里边我再接着搬电池去呢，我也能活呀，我反正就是这么想。然后我就去打着星去了，那进去以后呢，我才发现我还不是里边最老的。我们那会儿就是人也是，因为知道我们都岁数大，都属于老半大佬，有老油条了嘛，不好被骗，不好被忽悠，直接给我们扔到最后那几排去了。反正岁数大都扔到最后几排去了，什么那高中毕业的都在第一排，大专职高的第二排，大学毕业的第三排，就是。你越没有阅历了，越往前搁，老师一忽悠能就忽悠起来啊，你越有忽悠那什么呢，就是成天起哄呢，成天跟他妈老老老老 生那儿唱对对对对台戏，我们这边这个我跟后边不管了，谁根本就听不见。我后边我就特记得特清楚，我后边是一个律师，就学大学学历史的人就没考，没考别证啊，但是呢跟他媳妇儿闹离婚了，正打离婚官司呢
啊啊。
然后我前面呢，我边上那哥们呢是牙科毕业啊，然后呢也是好像也没资格证，或者说在实习那牙科实习一月才给开七八百
啊，
活不下去啊。我右边那哥们呢是顺义还是哪的村里拆迁的，拆完以后想找个活干，就是想村里给找个活干，说你那可能是找一个类似于网管这样活吧，可能是，但是你得先找点能得学点东西，这么一个主，就我们四个这么一搁着，然后基本上上前面老师讲的那会儿已经涉及到云啊搭 OpenStack 什么的这些东西太难了，我们基本上也听不懂啊，
嗯，
但是基础的什么操作呀、挂盘啊什么，就是基础这些命令调配网什么的，我能学就学，太难的我也听不懂。我们四个有时候就后边就聊天就聊这些事儿嘛。然后我们那牙科这哥们儿成天给我那儿看牙，跟我说你这智齿得治治了啊。然后呢，那个后边那个没律师证，成天跟自己老婆打离婚那哥们儿跟我前边那个拆迁那老人
啊，
要交流，说这媳妇儿得怎么着，人家说你这个拆迁还有点纠纷什么的，我告诉你怎么跟那个村支书去说去，反正后边就我们后边就是特别就是另一种情景，你知道吗？
英雄不问出处啊，哎，无所谓。
反正是这样，反正最有意思就是因为你学三个月嘛，我其实就那边很明白，我说就是那培训班让我交的钱我全交，我就当那个老师那包括销售，你把我当一傻子都行，无所谓是吧，只要我觉得差不多我先交，不就是考什么证考什么本吗？我说我不就是为了找考个证考本能当个敲门砖还能敲吗？所以就是好，无论如何是弄了一个那个什么证书吧，就是红豆啊，还是跟思科的那种认证
啊，可以，
那个就是 NP 那终极吧。反正我们后排好像就我一个考了，因为有成绩点儿在敲嘛，当时能比赛敲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本来是四个月的学习，我学了第三个月学完了，后边一月他们好像又学其他的什么 ELK 啊，什么大数据相关的了
啊。
我跟我们那个导员就是他们培训机构老师说，我说我也不选了这些东西，我这么大岁数，27、28我也肯定干不了了，这么着了，我也不是科班的，说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之前这个就是卖，就跟那个卖黑工似的，能卖过去、卖的这些对口的那种蛇头企业啊，或者这种中间的那实质厂商啊，你让我去面试去了。那行吧，给你几家你跟他们聊吧。我进去一聊吧，聊了俩月吧，人都毕业了，人都学完了都毕业了，东屋没要我，一个就是嫌我大，再有一个，他们那些项目经理比我岁数还小。很多时候吧，因为我是干过一年项目经理的，我是跟那个工地里摸爬滚打，就是跟那些包工头瞎折腾的，其实我套路比他们多，我发现他们埋坑不过我，容易被我给埋进去，所以他们有点怕我，就是没有一个要我的
啊。
哎好，我觉得那会儿就很尴尬，我说这可怎么办，我说这那会儿反正你像那之前我都奔200斤，从毕业到那会儿2017年都200斤，就那俩月找着工作27了嘛，瘦了30斤吧，就160。
我靠，这掏心的原因是吧，
就很焦虑嘛，觉得自己废了，要不自己回接着再去修机，要不再修机，我都这么想了
啊。
直到一次就是我碰到我们现在这个央企这家的现在底下的一个数字化专门管算服务这企业吧，还是我培训班那个牙医跟我说的，说哎，那谁谁你知道吗？ 我今天面试碰一傻逼，我说咋的？那他他妈招的那个什么？他招的明明是那个那个云平台管理员，我去了，他他妈问我半天 UPS 跟电源的事儿。我说你他妈到底招的谁呀、啊？我说我操你！我说你赶紧把这电话给我，我去啊！我说我合适、啊，然后我就去了，我就跟那个当时那个招聘人聊，他一看我这经历，
真好是吧？
其实你看你有没有那我是干过，我说你说你干过他多大的？
啊，
我干过上，我说那个1600多千瓦都干过，我说工厂级别都干过，应该没问题。我说数据中心不是才1200的吗？啊，说啊是，他说是这样，那个前段日子我们那边机房停电，本来是有两个那个运维管理员们，啊，带了一个电工，这样没人懂，断电的时候把那个 UPS 那电给断了，啊，姐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本来是电断了，你 UPS 能供上，他们就是。
对对
开关不也开错了，把 UPS 的那电
关了，
电池那个开关给断掉了，结果把里边设备都给烧了，因为这个事儿呢，就央企边打的报告吧，你得明确这个责任。那最后说来说去，就是说你没有专业的这个人员啊，才导致这种情况的，只能是这么说。但是他们招呢，又没法招。电器类的，因为你招电器类，你就不属于这个，就是从他这个体制角度来讲，你就不属于运维这个体制了。你可能得去物业那一块了，你明白吗？你可能就是一个电工了。从这个管理行政角度来讲，就没法给你提供这个职务跟岗位。所以他们就是，反正那会儿2017、2018年，就是各个国央企正在建自己的私有云，私有云嘛，就写了一个私有云的一个岗。实际上是想招一个管基础设施这个事儿，因为反正是最后你不管是买谁家的私有云，我就还会再买一个原厂的一个驻，那个驻厂是包含在这里边的吧？那这事儿我也可以干，就这么一个情况，等于是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一聊，那个我说那你该，你来吧，你甭说你不懂那个你这个操作系统这属于不点事儿了，你管把我这电件事儿。你给改
搞定，
是这么一个事儿。现在这个企业里了，
哦，对对，
然后也跟着这个事儿吧，然后也慢慢跟着发展吧。因为毕竟之前也干过项目经理，能记住嘛。然后，就是说也是跟着项目走，因为央企投资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就是制裁以后，就2018年制裁以后，很多那个。有咱一些国产厂商嘛，就设备制裁的卖不出去了，或者有些新产品收制裁弄不了，你只能买，只能向国央企这边去做嘛，才有生意才能弄嘛，就是相当于是扶持嘛。所以就很多一些像云呀、SD1 呀这种，还有就是这大数据啊，包括现在说这种智算呀，这些东西的。是吧？这些东西是包括现在说的马蹄车也这种新创国产的 CPU 啊，国产服务器、国产操作系统啊、国产数据库啊，这些东西这些项目陆续来了，因为你只能先卖给自己中国的国有企业嘛，别人外边市场是根本不太接受这事儿嘛，就只能硬着逼着大家去干这事儿。反正也是这年呢，跟着这么干起来吧，这也算是从泥腿子慢慢的就往了这个。正经的这个所谓咱们这个 IT 的运维让他们给过渡过来了吧，整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你运气不也不是说你运气好，首先你要掌握了这些技能才能运气好，比如说你那个哥们儿他就不行吧，他不懂 UPS。所以
我觉得他要是碰见一个牙口不好了，没准就给他招进去了。
对，如果对，是吧？那也是你以前搬这些 UPS 学那些电工，然后积累下来的经验嘛？
是，就
是吧？
就反正有时候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就是。
对，这可能对呀、啊，这个剧本已经写好了，你就要从事这一个，那些积累也没有白费。
其实想，我有时候现在后来要是回想起来，就是，挺感慨的。 我就觉得就是我大学学英语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就讲究看那个阿甘正传什么
啊，
就
对对对，
最开头那个场景就是
啊，一个蝴蝶还是一个树叶的，
有个羽毛。
羽毛，对。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就是，大多数人都是站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舞台，拿着一个自己不想演的角色，然后又拿错一个剧本，自己的一个台词剧本，然后去愣演一出戏。啊，
对对对。
但是呢，你又跟那羽毛一样，你虽然把握不了，但是如果你尽力的去平衡自己，或者去，是吧，想办法去让自己弄，那总归是能顺着风，飞得更远或者更高一点吧，是吧？可能大部分就是你说能控制吧，也不能控制。你说不能控制，但是如果你努力，也会走得更高。
稍微的控制一点嘛，我只能说，啊，大方向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大方向是那些超级牛的人才能够逆转这个方向。
是的，
这我们大部分人就是随波逐流，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哎呀，怎么说呀？当然我也很蠢，但现在也很蠢。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与大方向去逆着来干，你肯定没好日子过。
是的，
就不能够逆着这个去做。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玩手机，你非要做个杂志，那他妈肯定是死。这个你能想象到是不是？我就觉得，你看看你去做，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还在那个买个南方周末嘛，去北京地铁上不大家都看个报纸嘛。现在你到哪里去，比如说看报纸，就在都玩手机，你就做手机，对不对？但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有些人就是很倔嘛，我就是要守着纸媒。我有一个哥们就是这样，现在还在做纸媒，真的是非常的不明智嘛。但是他觉得。他有一种自己给自己定义的崇高感吗？
我能理解。其实我觉得大家做，尤其是像咱们这种做技术的，就是我还是自己做技术的，是有这种劲儿的。就是就跟我原来还有又能想起我上大学弄那点电容电感那点东西，我知道它不挣钱，我也知道它很难，但是我觉得做出来我自己最有成就感，我就是喜欢。
对对，
是
那个可以，那个可以，
就有这种劲儿。
对。
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被这个社会这个滚滚向前的这个车轮嘛，就跟您说的直播。
对对，实际上是这样。而且他，你说你现在还在做纸媒，但现在他也是做纸媒，你说做什么？他真的现在我相信你周围也没有人在看报纸了，很少有人去看报纸了，除了老大爷是吧？那些必须买的报纸，那也不是要花钱的。你其实在做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明智，但是他就是河北的嘛，因为为什么是河北？因为他那一片就是说与印刷相关的嘛。
对，
与印刷相关的，但是他就是有时候我跟他见嘛，他就是言语之中就透露着一种就是说，哎呀，手机上的质量不够高，我也相信不够高，我就劝他们，我说那你可以出来做高的呀，就做手机上的高的。哎，但是他好像还是不大什么，不大相信嘛，不大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就前段时间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河北有个地方淹了嘛，就涿州，
那个
吧，涿州吧，
涿州那边，涿州那边是最大的
出版社，就是印刷厂出版，他就是那里的嘛。但后来他也有点改变，但也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说的他有点改变，他可能也意识到了。你不可能做一些就是很高大上的那些杂志卖出去嘛。现在他当然也有点搞他以前瞧不上的那个，现在也赚了不少钱了，就是搞就是教辅类，就是中考高考这一类，这个是刚需。他确实也不像是他做的那种那么艺术嘛，他做建筑，以前做建筑类的，或者是就是确实很高大上，就是比如说去哪里去说，哎呀，德国哪个地方有个建筑很厉害，还要搞清楚这个历史，这个设计感怎么搞，
就是很小众的这个东西。
对对，他就是做类似于这种杂志嘛，就那个杂志以前的时候据说还是挺厉害的，但是你想想现在年代变了嘛，对不对？现在年代变了嘛，现在他也有点这几年吧，我觉得这三四年，但是人家也是有家底嘛， 现在就是做那种教辅类，然后找就是培养那种抖音上还是什么的那种叫什么网红嘛，就是做教辅类的网红。他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天天在这个B 站上或者抖音上讲高考化学吧，比如说他就会联系他，他说我会给你很多钱嘛，然后呢咱们一起出一本书，就是卖给他的粉丝嘛。你想想谁会能够去看这个高考化学的人，那肯定是高考生。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你比如说你去看高考化学高考数学吧，不可能，是不是？肯定不可能。那个可能去看的那个粉丝量可能不够多，但是非常精准，你发现吗？肯定是很精准的。能去看高考化学的，我相信99%吧，一定是要考试了，要高考。你说我们肯定你干点啥都不会去看那个，因此呢，他就培养了，就也不能说他培养了，就是他去找这些东西，然后做广告，然后推他的书，看起来是很打开局面，就是高考这一类或者中考这一类，他找了很多这种就类似于的网红嘛，去投流啊，然后出这个书，把这些人就是说，比如说你有100万粉丝的话，就是我们有编辑，然后我们一起整本书出来，然后卖书给他们，给
这些这种转化比很高的嘛，就是
对对对，他反正现在还是干这个了。我比以前就是说人有了钱是非常好了，人有了钱也大方，心态也很好了。以前的时候总是抱怨这抱怨那，我们就我们都是，其实我们是一个宿舍楼的，还算是就是学生的时候，你想想没有什么经济关系嘛，能够玩得好，全凭就是吃吃喝喝加踢球嘛。我们这样认识的，也是加了一个小群，就是20多个人那种小群，就玩得比较好的。然后大家就劝他，他以前他就是很抱怨嘛，现在我看也有钱了，然后发红包也发的挺大了，哎，这个人还是要搞钱，搞钱了之后心态也好，真的是这样。我是看到他还挺开心的。以前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是特别难嘛，因为他家有印刷厂嘛，然后不是发水也泡了他，他说泡了个200多万吧，
哎呦，
就是那个水不是那个书又没法救，就仓库被泡了嘛，他说是200多万加上印刷机。印刷机可能也是进水了之后不大好用了，我不太清楚啊哈。就是呢，他家都有，反正他说200-300万是没有了。那段时间特别消沉，现在我看又起来了。对，有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要改个方向嘛哈，你不可能老是做那种，除非你特别有钱，就是说我就是要做那个小众的纸质的杂志或者是旅游这一类的。他以前总给我们讲，就是他很看重这个书。因为他这个他是他爸爸的厂子嘛，可能也是家庭教育的关系，就觉得这个书很神圣一点，有点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哦，明白了明白了。
对，所以他就不敢亵渎这个事情，然后经常给我们讲现在的人很浮躁呀或者什么，我们说大家都浮躁，你也浮躁嘛。现在我觉得他好像上道了，就专门搞教辅类，可赚了不少钱，应该是赚了不少钱。前两天我看我们那里有个过生日的，在群里发可能能发1000块钱的红包吧，我看他发了1000块，哇，我抢了个100多，第一次抢这么大的红包，
什么球这是？
就我们以前就是读书的时候那种踢球的，
哦，
踢球的那种圈，
哦，记得您，我想起您原来，哎，
对，
北京，
对对对，老是踢球嘛，然后反正大家都认识，也都是各奔东西了嘛，就是也不是经常聊天。就是有什么消息啊，或者在里面调侃几句，就这种了，就是好像有个念想，但是呢，一问只是哎，也不看球了，也不踢球了，这就老了吧，也就没这个精力搞这些事情了。反正还是要搞钱，然后顺应这个潮流嘛。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学电工，又加上又懂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潮流嘛。就是大家又在建这个私有的服务器，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公司要建这些，尤其是现在搞那个现在不又搞人工智能嘛？人工智能很多的，我知道很多的企业都要搞自己的，而且中国人特别，中国的央企，他为了拿到，就是他花这笔钱是为了拿到更多的钱，他一定要有的，他要布局，他们叫布局，不管是你是电信呐，还是什么，我看他们都有自己的私有云，虽然也是 不好，
就
大的公司为
大家
什
都是
么？
说。
哎，对对对，都不好。但是呢，一定要自己来。为什么？它是安全性要考虑。就是我不可能交给你百度，或者是你腾讯再厉害，我难道要把我公司的那些东西都放到你上面去吗？不可能的。
其
他都
实，
要自己建一个自己的云。
对，其实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觉得这就是重复造轮子
哎，
是
对
吧？
对对，
或者说挺好一轮子，你被
对，
放的气儿当轱辘那么使，
对，
弄了跟屎一样，还硬了搬。但是其实是用了时间长了，其实也能慢慢能理解了。其实只要有人在用这东西，自己的话，咱们资金就会人呀、啊、就会往这儿人啊资金就会往这儿流动迭代。我们
对
现在其
对
实
对，
现在用的也是一个运营商的不太好的一个私有云，但
嗯。
这一年一直在迭代，也
对，
难使。但不是我们有运维人愣盯着说弄，其实也就用起来了。
哎，
就是
对对对，就是这个
用
样
起来
子。
以后，成本呢跟这种一线的公有云的产品价格，还一算呢，反而也更便宜。
哎，对，肯
那
定是更便宜，慢慢的就会越来越便宜嘛。
对，
那些，你绑定了，比如说你绑定华为云或者什么政务云什么云，我操，那后期它会也特别贵，这个我是知道的，特别贵。而且它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拿出来的嘛，就是在
对，
云里真的是不能拿出来。你其实那些当领导的，他们也就在这个厂里干几年，他最害怕的是你他妈别给我出事，难用不要紧，你别说把我招标文件给整出去了，对不对？这很危险。他们所以很多的我去我特别了解这些，以前的那些年就更有点变态啊。就现在还没那么变态了，因为现在的大家技术就是认知也高了啊，技术也好了。以前的时候，到那有些运营商还是那种什么部门，变态到什么程度？那么 USB 口给你拿那个胶封住，
给封上。
物理封住，他还不是说拿个透明胶带，因为你很容易撕下来，他是真的打胶进去啊，就直接他妈拿那个比如说热熔胶那样就封住，哇！当时我就觉得很可笑，后来我也发现了。也确实，他也没办法。万一你拿个 U 盘一拷贝，是吧？一拷贝不就那个什么了吗？结果你一去之后，发现整个的公司里面没有办法上网。然后他们也挺逗，就自己拿个笔记本，拿着自己的手机，然后开个 WiFi，然后用自己的笔记本连上这个，然后这边查解决方案，这边抄代码，你知道吗？
是有这样的。
对对对，那时候我还年轻嘛，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也太落后了嘛，你这个什么版本管理系统啊什么的啊，就搞得特别山寨，就是打包嘛，打个 ZIP 包。今天就比如说今天是这个9月13号，就写上2025年0903，后面签名字。后来他也不用 Git，也不用其他的任何的这种控制，就这样打包。但是我觉得也，后现在想想。也还可以，是不是哈？
对，
反
其
正，
实一样，我也一样。
对，我觉得也还可以。你看这个也很明显嘛，你今天谁交的包，你不就都放在那上面嘛，对吧？也一眼就看出来，好像你还不用命令去操作
包括我刚工作的时候，也
了。
是迷信一大堆那个开源的那种监控软，不是监控软件啊，然后一些自动化调 API 啊，人家说出报告啊，说这么出，人家说这才叫干运维。其实干到现在的话，我自己用的还是一个 Excel 表，把所有东西都自己腾到一个 Excel 表里，反正是
对对对，你只要
感
能，
觉是最实在的，反正比那些东西要调拿些所谓搭一些系统弄要看的方便多了。
你说这个，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更好笑的事情。哎，你说 Excel 表，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公司做的哈，是另外一个公司做那种大屏幕。你应该知道大屏运营商不是用那种大屏，就是大屏到什么程度，就是可能是一个50寸这样吧。但上面就是标着50寸这样，然后上面就有很多的类似于 Excel 表，就是今天是谁用的哪个机器，它能做的事情其实就显示了一张图表。但是呢，你要去上面，它都显示着那个什么，显示着哪个接口啊，比如说哪个接口通啊还是不通，绿色、红色。但是每一天呢，总要有一批人去那个什么，去负责管理哪一个。就这个要用这个去分配，就比较难嘛。他们怎么做哈？我给你说一个，就贼山寨他们做法，就是那个50寸的屏，就是黑底白字嘛。他们就用那个每天改一次嘛，他们就用那种 白板笔，真的是白板笔，物理的，
在屏幕上画是吗？
在屏幕上画，然后到明天的话擦掉，再搞一次。哇、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方便，至少一天
很直观，很直观，真的很直观。你别说，真的很直观，这个。
对，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看到之后，我也觉得我操，这他妈怎么草台班子？后来你发现你用鼠标点来点去的，哎，其实更难，你知道吗？更难，就是还不如再画个圈。你一组是红笔，然后二组是黑笔，就两种颜色的笔就可以了。
真的是大刀之剪，真的这是大刀之剪。
对，然后，但只是很多年之后，我觉得那个方法也确实挺好的。但是你不用再说我又给你拿个鼠标又点改背景色啊，又改什么，其实挺麻烦的，而且你在机房里还不如画那样画的好，因为大家也就这样瞄一眼嘛，也没人去操作，就瞄一眼。
这就是跟那个机房里，你现在不管是由于像 DR 系统上，就是你不管是你自动化多标准，你最后那个闸一定得有一个手动闸，而且上边如果要上锁了，必须得是一个机械锁是一样的，就是，
嗯嗯，
只要是有人还在，这种东西就是这种装置是最可靠跟明显的。
嗯，哎呀，我可以讲一个国外的事故哈，这个是谷歌的，这是我的那个 Hack News 上看了，就谷歌的这个机房也出这种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它没有这个机械锁，你说起机械锁来了，它全是自动的，人工的，不是人工的，全是人工智能要刷脸的。结果有那么一台机器，它是存储所有密码的，你每次健全的时候都要到这台机器上去，结果那台机器满了嘛，数据满了，然后呢他们做的就打不开了嘛，你满了它没有办法健全了，那机器挂了嘛，然后也没有物理的这个锁，他们就 Hack News 上讲的，他们就请那种焊接的，拿着角磨机把门给他们磨开。对，哎，我想想有时候会出这种问题吧，不是说飞书也出过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吗？也是哪个东西完了吗？然后文档呢？那个飞书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飞书哈，如果我说错了，大家可以纠正，别人飞书来搞我一下。就是说，某个公司吧，我们不说飞书了，也做文档的这个公司，他们这个开发文档就写在自己的这个文档里，他是做开发文档的吗？他是做各种文档的，但他的开发文档也写在这里。结果呢，有那么一天。他这个系统倒了嘛，你要查文档你查不到嘛，为什么？因为文档在你自己的系统里，他应该放在另外一个公司里，或者有一个 Excel 或者是什么，那开发文档还好，结果他就在线放在了自己那里，确实自己吃狗粮，结果呢就很难修嘛，这个也非常的非常痛苦，这我也是网上看到的，我没有经历过。
其实我还经历过其他一个，就是前两年应该是有别的二级公司，我们下二级公司吧，他们自己找人开发了一比较小的一个系统，可能类似于档案啊，或者是什么那种一种系统。可能是后期是，就是投资后期一二三期投资后边太大了吧，不好维护怎么着，这事儿就崩了，就没谈准。结果那个系统吧也没开发太完成，但是吧，里边数据吧也就录进去了。但是又这个用前端接口调不出来，数据库又没人维护，整体这个数据就扔这儿了，结果最后是怎么着呢？我也是听说他们还是用最老的这种方式，就用 Excel 表嘛，因为那些财务人都 Excel 表嘛，摆东西，就是是自下而上的，人家一线的，人家干这个人自己。整理一个 Excel 表，大家会懂一个大的一个 Excel 表，然后这几个大的一个 Excel 表可能都已经固定好部门，就类似于外建跟主建这意思，其实一个意思嘛，大家都各干个活，其实都有关联性，大家都明白，就整了一个大的一个主表，就弄那儿，结果反过来最后是怎么着？是业务人员说想查个系统，因为这个大表里有个系统想查嘛，不知道怎么办。是只能是 IT 边人拿一个那老的系统去调弄这个 social 语句，拿这个 social 语句去对应去翻那个 Excel 就给翻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
对，我也是比较认同这个， 就是说有时候看起来还比较粗糙的工具哈、哦，还确实还蛮管用的，
很好使。我觉得现在真的觉得很好使。你不觉得？呀，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前几年感觉是不是就是互联网这阵风潮把大家弄得都太浮躁了，都太以这个新技术或者以这个。
对，有些是工具控嘛，就有些人，比如说我很多程序员就是工具控嘛，然后他说我要写笔记，然后下载下十个笔记软件来改一改，想一想，哎，哪个更好，比较一下，然后没写，基本上就工具控。而且现在我就是说新技术，我最讨厌的实际上是触摸屏，我不是说手机啊，而是家里所有的电器都是触摸屏。我其实更喜欢，比如说我现在开车。对，我更喜欢实体。比如说那个开空调，妈的，我拧一下就行吗？是不是又方便又什么？为什么我要点几下那个怼几下那个屏幕？
没有回馈，我不知道到底是点着没点着。
对，
就是、
你开车的时候还更不方便。我经常是觉得，包括什么抽烟机啊什么的哈，现在好像是他为了节省成本啊，因为你开发一个触摸屏是。简单嘛，包括现在显示器你都找不到有实体按键的了，
是
大家都是你点上去也没他妈感觉，就是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你手指头上是没有感觉的，但是那上你只能看那个菜单嘛。我都是真的，哎呀，就是说现在我想买个蓝牙音箱什么，因为我买了好几个蓝牙音箱，都是那种的触摸的啊，你这样按上不行，我想去买一个有实体按键的，他们都买不到，说实在的。比如说我想调声音，我不想按那个键，我就想有个那个就是那个滑动变阻器的或者是电容的那个那种的，哎，有那个感觉的，我转两圈然后它就放大放小的。但现在给很难买的，我经常就看有时候去电子城也好还是在网上看也好，我就想买点这种古老的有实体按键的这一种。但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买到了。
难买着，因为你弄一个就得设到一个开个模具什么的。
啊，对，对，基本
像电子这都东西嘛，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
编程嘛，对，就是编程。我这个改功能也好改嘛，但那个就显然就不好改了，就是没有以前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啊，那你说像咱们汽车里的一些东西，你为什么有几个比较那个啥的？最主要的是空调啊，空调的话，难道不应该放一个物理按钮吗？我也是下次啊，我有时候开那种车真的是，哎呀，就语音嘛，哎，还有说语音呢，语音你知道吗？语音它并不识别你个人，比如说任何人都可以说打开窗户，然后它就给你打开了。其实我有时候在听着，就是我在车上就听这种播客呀，听什么东西说中文的，它里面仅仅是。不小心说了一下打开窗户，妈，我看车里窗户打开了，
太可怕了，
对，真的是这个样啊。有时候我想想，哎呀，就不太舒服嘛，但幸好现在我开车是比较少了，我现在有新欢了，我现在更喜欢骑个摩托车了。
那都是我一猜就猜着了，好像一到这岁数人大家好都变了，都喜欢开摩托车，我身边好几个。
我更喜欢稍微骑一骑，不能说稍微骑一骑，80-90%的时间嘛，骑两轮的，我觉得更舒服。
反正这摩托车这个现在是这个机械的质感更有一些这种感觉哈。
对，是，反正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更喜欢骑摩托车。如果就是50-60公里之内的，我都骑个摩托车。啊，再远的话，哎，还是汽车方便一点。说实在，你万一下雨啥的好，骑摩托车不就淋着吗？
哎呀，这想事太多这种事了。你看我最，就是项目上碰见的，就是说之前一个老的版本的一个业务系统，属于就是最简单的这种烟弄式搭建嘛，就是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是吧？然后外部服务程序。Java 一跑两三台机器就搞定了，然后我们真要升一个新版本，我们说你还是这么弄，因为我们这个央企内部使用就是一些子系统部门就十几个人20几个人使就偶尔使嘛，没必要弄。他们非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更轻量级的跟业务这儿一通说敏捷开发轻量级 他们觉得敏捷卡丁等级，当我们后端一看，好，全是微服务打了这个 K，
对对对，
打了炮的 K 八四，哦哟，然后要40多台云主机，然后我们一算资源，要占2台大的服务器。我说我原来上一个版本这样的东西，1/3台服务器就够了。你们现在这
里、哎、对，
然后
尤其是
干嘛？
嗯嗯，是微服务就是这个样子嘛？微服务实际上。他对超大的公司是可以的，
嗯，
但是你对如果说我这个服务就100人用，哎，就真的是没必要的。
我说这东西，你要是运维这东西，我是为了我运维你这框架这套东西，比这运维你里边这套程序业务还要复杂，然后找的。
对，微服务就是这样，微服务、
嗯，
超大的公司推出来了嘛，像是这个谷歌呀，人家可能有几十万台或者几百万台机器，是吧？像淘宝呀、腾讯啊，可能是可以的，但是我相信一般的公司都用不上的。
但是现在软件公司好像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降低部署跟差异化的这些个成本，所以都是越来越推这种形式的，就是越来越用。K8 这套
对 K8 也是对，现在我们这里也是在推，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哈，就是呢，因为微服务它实际上是不停的在加服务嘛，
嗯，
就是说我不影响以前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再加一个服务，其实我觉得对公司来说，比如说你这批人走了也没有关系，你不会影响我主体嘛，比如说我有一个结账的系统，那个结账的系统一直没有人动嘛。但是后面我再开一个什么系统，我就在微服务上去搭建，
啊，
我觉得它是这个样子，是有点灵活，但是，它确实比较麻烦，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麻烦。它其实最初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单体应用，我觉得你就是几千人用啊什么，就用个单体的服务就行了。很多的我也去过很多的这个企业，不可能同时有几千人的，
是，
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们还是去，现在说实在的还好一点了，就是因为现在有 Dock 嘛，他们就用 Dock 去搞，还觉得好一点。以前的时候微服务更麻烦，没有 Dock 的时候，就是你要管理的就太麻烦了。
但是你基于我运维考虑来说，我有时候也是就是。像 Docker 啊 K8 啊、
嗯、
我就是很反感了，现在属于是因为你本来就是有一堆硬件，然后硬件上我要通过虚拟化、
哎、对对对，
又虚了一块，虚拟化你像又给我打包一层，
对对对，
导致你运维已经全乱套了。因为现在就我可能还好，尤其我们数通的工程师现在已经快疯了、
嗯、
就你的那个 NAT 转换已经转换太多次，你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最后是这个地址是哪个
在哪了、哦、
在哪儿，而且你的 DNS 也是你的 K8 可能内部也有一 DNS， 那、
嗯、
你的那 DNS 呢，你要想办法你要弄到我的园区网上，园区网要就跑到互联网去，弄到最后可能就是
对、哎、搞不清楚。对，
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一升级，或者说有的东西一改线路、
嗯，其实我觉得
业务到研发到我们这儿可能得商量半个月、
嗯、
就可能讲半天就不知道讲的可能都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你知道吗？
我觉得 Dock 它最初解决的问题是这样，就是我的程序在我这里可以运行，为什么在你那里不可以运行？它其实是你看 Dock 它整个的时间是用程序员的思维在运维吧，就是我完全的标注好，你到那里你启动一下，它就跑到这个正好了，不会存在说在我电脑还行，在你电脑不行，因为我都已经完全严格的标注了嘛。其实，他这个思想我觉得是对的，不会说哎，因为我不会让你跑得乱七八糟嘛，我都定义好了这个。但是后面的人越来越运行的很分散了嘛，就是你运行这个版本也不同，越来越什么的，可能最终还是人的问题。说实在的，
我能理解啊，就是我干过工科，我现在就干 IT， 我觉得我是一个以工程师思维为就是基底的东西，一直在试图的去理解这个就是开发程序员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嗯、
就是你程序员的想法可能这个思想更多的是一种这个 就是一站解决、
嗯、
就是一站到底这种方式。工程师是思维更多是一个面多了加水跟水多了加面的一个过程。
嗯嗯，
但是往往是，但是实际落地的其实更多是工程师这种项目思维，导致说你很多理想，就是你理想东西可能大家又让工程师，就是你设计人员可能想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像您说 Docker 这种兼容性很好的东西弄过来以后，到了我们底下这个实际的应用人、啊、又反而又拿了工程师思维又把它变成几个模块、
啊、
大家又重新怎么又重新
对对对
组装了一遍，您知道吗？跟我一就
对，反正我也是去过很多类似运营商嘛，它有各种各样版本的 Dock，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操作系统。我也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厂商它用的是 CentOS， 那个厂商用的是Ubuntu 还有红帽子，它每一个呢问题是这样，即使这些厂商都非常富，但是呢它也是付一两年的钱它就不续费了，不续费这个东西还在跑，就是呢、
啊比较稳定，
他也对他也不敢换，他也不敢动。比如说我就是跑在 CentOS 上，那个他确实部署了一个 Dock， 比如说让 VMware 来部署的，但是 VMware 现在那我的授权已经没有了，那你说谁敢去维护这个东西嘛？但是确实还要在这里用，比如说我哪个云还在这上面在用运行着啊，我见到过很多这种啊。然后一问他，我说你找这个 VMware， 他说 VMware 就提供三年服务，现在再买人家会要好几十万。然后大家就这样跑的，你说我们作为另外一个厂商的话，那我肯定不会给你维护这个 VMware 的，是吧？就类似于这种情况非常的多，
太常见了，就干了最后就很混沌，整个项目就变得很混沌，没一个人能说明白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最后的结果就是，各下面各种各样的操作系统都有，各种哪个厂商遗留下来的，因为当时它确实能跑得通啊。但是你没有再付这个维护费，这个东西就一直在这里这样运行，而且大家还在用着，也没有人在维护它，因为那三年可能就没出问题，后面的人就觉得这三年不出问题，下三年也可能经费也审批不下来，也不好说，反正我们知道的结果就是这笔钱是没有了，这个系统还是在维护着，还是在运行着，突然你又做一个整合商，然后呢这个整合商他妈也麻。因为我也不敢动它了，我动坏了怎么办嘛？然后呢，就最后搞成一锅粥。我在这个运营商之前，这种事情出的可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其实我们这儿，其实我们，因为我作为您那种相当于甲方这方面，其实我们经历的也是这么一种情况，确实是。
对呀、啊，就是确实也没办法搞。啊，好，也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就是我经常在节目的最后我说，哎，你要不要推荐点什么东西给听众听听？比如说书、电影啊，那是任何东西你喜欢玩的东西都可以，什么游戏啊，什么都可以，或者随便什么。
推荐什么？
嗯，
我想想，我推荐的话，就是。我这人比较爱看 B 站嘛，然后
啊可以可以，
有一个专门做机场专门做飞机相关的专业视频的一个 UP 主，我比较喜欢一个视频，大家可以搜一下，我具体不说了，是很简单，就是讲这个协和飞机的一个产生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十几分钟，我很感动。我甚至看完我哭了两次，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作为一个
协和
飞机嘛，
不是已经停产了吗？停飞了吗？
就是他说了最后一会儿我回来可以等我
发给我啊，可以，
就他最后说那话真是就是一个以现代思维去想，50多年前的人居然能造出一架超音速的科技，而且还能居然能就是能实现商业化。
哦，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过程中就是不光是工程技术的问题，还有很多的这一些就是政治原因，还有互相的纠葛，就是你通过这件事儿，你能感觉到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理工科，作为技术来角度，我们虽然只是关注技术，但是实际上从一个这个事情来角度来看的话，真的就是像一个就是BOG 这个西天取经的一个过程，你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孙猴，你武功高，你可以把这条路趟过去的，就是， 这话我估计您可能也没法在上面说，因为说太散了。就是这种感觉，可能像您经历过那么多，你也能理解到这个 get 到这个
可以可以。那种协和飞机，对，哎，说起协和飞机，我再多说两句。前两天嘛，真的是前两天，我一周之内吧，我看了那个马斯克的一个访谈，就是那个马斯克，就是那个搞特斯拉，搞 SpaceX， 他说他要搞一个计划，是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在30分钟之内到达地球任何地方。他说是可行的，但我对这个马斯克也不是说盲目崇拜了哈。我当然对他这种技术上是觉得他比较牛逼哈，但政治上可能他瞎搞呢。但他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好像是最近那个叫什么，那个龙飞船吧，是吧？成功了不是一次嘛？最近不是飞第十次吧？好像是成功了。然后他就说嘛，用这个去运载的话，可能就是30分钟到达任何地方。哎，我想想是有可能的哈。既然他说下一步又怎么搞，但这个人也是一个大炮，他不是说要在地下钻洞，然后坐那种胶囊汽车，然后胶囊火车吧，然后在地下，然后再怎么搞，好像也没成功。但是既然说起这个了，我又想到了这个，如果30分钟到这个地球任何地方，但对我们这些人好像没什么意义哈，但对很多人肯定是很有意义的。30分钟，你想想啊，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嘛。他的飞船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哎，至少听起来我们可能做不到，也没有钱做，肯定是很多人。我相信他的时间非常非常宝贵，比如说那些明星是吧？他可以做嘛？比如说今天在北京开这个演唱会，哎，下午的时候就去纽约开演唱会，对他们肯定是值得的。对。
那东哥这样
啊，
我去那个，我一会儿把那个 B 站视频发给您，您最后帮我去读他一点，就是那个 UP 主最后那点文案，就是最后说那句话，我觉得特
可以可以
特别好，您就帮忙当做这个尾，
可以可以
结尾吧，好吧，
好嘞好嘞，也好，反正下周我应该能发吧，下周发之前我都会先发给你听一下。好吧，
可以，应该会截的很短吧，就截到一小时以内是吧？看
不一定，看看吧，
没事，反正
好嘞，
反正我能接受您采访，我也看您这个播放量感觉也不是很高，应该也不是，
对对对对，无所谓的，
也不会丢到哪儿去，
哎，对对对，是是是，哎，好嘞，好，再见啊，好，再见。下面是嘉宾让我读的一段话哈。当我们在怀念过去的时候，往往并不想回到过去，而是希望有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协和能够追得上太阳，但依旧追不上时间向前的脚步。我当然还会怀念过去曾经沧海，但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也许下一个属于我们的超音速时代，目标是星辰大海。